上回书正说到二篮子调戏张作霖，为这件事儿，张作霖十分恼火呀，喊不能喊，骂不能骂，最后决定离开高坎，把东西收拾好了。张作霖头脑冷静地想了想，不妥当。过两天于六爷从营口回来，一看人没了，那是为什么呢？再者一说，于六爷对我天高地厚之恩，不是人家从宝局子把我救出来，我就叫人家废了，我哪有今天？于六爷不拉吧我，我也没有现在。我来个不辞而别，算个什么东西？不能这么办事儿。但是二篮子这个事儿，我还要巧妙地对待。哎，等有了机会，我再离开也不晚。人有脸，树有皮。我相信通过这一回，二篮子被我拒绝，他碰了南墙了，也可能就改变了。就这样，张作霖没走。那位说，你把张作霖说的赶上武松了，哎呀，一点色都不好，他是个好人呗。您可别这么想，张作霖现在是这样，将来变得什么程度，那是将来的事情。人这一生都有变化呀。张作霖呢，此时此刻的确是这么想的，的确是这么做的。人嘛，在大面上你得过得去。要说张作霖心里的一点都不动心，什么想法都没有，那不可能。不过一个人保持冷静，有理智，不管心怎么想，不走这错步，那就算好样的。闲言少叙，过了几天，于六爷回来了，他根本不知道家里发生的这个事儿。回来之后照样把张作霖请到内宅吃饭，二篮子也陪着，跟没发生这事儿似的。后来张作霖呢找了几次借口打算不干了，于六爷把脸往下一沉，老嘎子，为什么？怎么你觉着我对待你没点不够意思吗？还是谁把你得罪了？不不不，六爷，一点儿都没有。他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现在我忽然想家，我就挂念我母亲，我打算把活辞了回家陪伴我老娘。哎，老嘎子，你别找借口了，说什么我不能放你走，我离开你玩不转呢。你真搁瞅我的哈哈笑吗？如果你想你娘没关系，明儿个我派人套车把你娘接来，就在高坎落户了，这行了吧？一番话把张作霖说的没词儿了。好好好，六爷，我听您的。他走不了了。其实张作霖要真走了还真没事儿了，这个人就怕脚蹬两只船，瞻前顾后，一有这顾虑陷到坑里了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一转眼快过年了。这于六呢是大财主，每年到了年根底下那太忙了，催债，上司来收钱，买卖家还要查账，一天呢在家里待不了一会儿，晃肠三天两头的就不回家。二篮子一看机会来了，这一天于六告诉他， 我呀还得上营口，事情办得顺当呢，三五天我就回来，如果事情办得不顺当，也许就到年根儿啊我才能回来呢，反正耽误不了过年啊，家里的事儿就交给你和作霖了，你们好生维持，不要挂念。于溜走了。二篮子一听，这机会可不能错过呀，白天就得暗打主意，怎么对付这个张作霖，怎么叫他就范。最后他把主意想好了，心说张作霖你要再驳我的面子，嘿嘿，我就叫你有好瞧的。他把丫鬟婆子找来了，告诉他们年羹靠近了，你们家都有事儿啊，都回家去吧，今天提前放假。要老爷回来要问，有我呢。他把人全打发走了，内宅空荡荡，就是他自己。他下了厨房，做了十几道好菜，然后去找张作霖。张作霖本不想来，怕他缠磨头，但是二篮子还一本正，老嘎子，老爷临走的时候交代的清楚，家里有笔账需要拢一拢，让你帮着忙，回来他还要过目，这事耽误不打，你到我屋里去一趟。哎，张作霖也不知道真的假的，万一六爷是这么交代的，我不伸手，六爷回来一问我，我怎么说呀？硬着头皮上宝关门，从这后门到了于六家里头，深宅大院的。等到了后院了，进了二篮子的屋，夫人在屋呢，啊，进来吧。张作霖瞟帘进来了，你看外边数九隆冬，滴水成冰啊，这屋里头是暖气扑脸儿，家里头有钱还能叫他冻着呢，两个大炭火盆烧得通红啊，穿厚衣服穿不住。张作霖一看圆桌面摆了一桌丰盛的酒菜，两把椅子，夫人您请客啊，请客，客人还没来吗？怎么没来呀、啊？不就是你吗？哎哎呦，夫人我可担待不起，我算什么客人？老嘎子，今天没外人，我请你喝两盅，吃饱了喝足了呢，你帮着我结账。哎呦，这账啊跟乱麻似的，要糊涂的脑袋呀、啊、他理不清楚，有你帮忙呢我就放心了。哎，来坐坐吃吧。夫人我不饿。什么不饿呀？什么时候还不吃饭呢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这可是六爷交代的，你自己琢磨着办，你要不管我也不反对，我也不勉强。张作霖没办法了，这才坐下。这二篮子到外边看看，四外无人，把门他全关上了，把帘儿也撂下来，回到屋里头了。老嘎子，前者发生那不愉快的事儿呢，我也很后悔，今儿个请你吃这顿饭呢也算是赔礼。夫人发生什么事儿了我都忘了，从我脑子里头我根本没想到有什么事儿。呵，你真会说话啊，除非你神经分裂你才能忘，要健全的人还有个忘吗？那种事儿人的一生才能有几次啊。我说老嘎子，真的也罢假的也罢，你忘了也罢记着也好，这杯酒你喝了，那件事儿呢就算掀过去了。谢夫人。张作霖把酒喝了，其实张作霖不会喝酒，这杯酒喝完了烧心呐、啊。吃了口菜，夫人我吃饱了，咱们开始干活吧。嗯，你吃饱了我还没吃饱呢。 磨蹭来磨蹭去，这天就挺晚了。二篮子等吃完了，把残席撤下，把桌子收拾干净，张作霖等着算账。再看二郎子一转身把被褥铺好了，我说老疙瘩算账不忙，我觉得有点乏累，可能喝酒啊有点过量了，来你陪着我先躺一会儿。呀，又来了。张作霖豁然站起，夫人您又喝多了，既然您乏了您先睡，我走了，等多晚您缓过乏来，咱们再结账也不迟。张作霖转身就走，二篮子扑过去把门给挡上，然后一头扎到张作霖怀里的，说什么也不撒手。我说老嘎子，你是个木头，你还是石头，我一片痴情你就不懂吗？今天你答应也得答应，不答应也得答应，说什么我也不让你走了。你说这个女人多不要脸，说话之间把上衣就脱了。张作霖一看不好，正在挣脱的时候就听外边说话，兰子，哎，我回来了，于六回来了。那边说于六不说得几天吗？是，但到了营口啊，约会的那个客人家里有事提前走了，临走给留个条子向于六表示道歉。于六一看人家走了，在这陪谁呀？家里本来一大堆事儿，所以当天就返回来了。不巧不成书啊，于六等到了院里头了，二篮子也听见了，一开始把他吓坏了。但这女人又一想，得了，我嫁祸于人吧。他抱着张作霖他就喊上了，救命啊救命啊，张作霖你想干什么，你撒手。他把自己这脸挠了两条子，把裤腰带还解开。正在这时，于六听见喊声，是破门而入，后头还带着俩跟班的。等于六进来一看，哎，这怎么回事？张作霖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这二篮子真不是东西，一看于六进来了，他过去啪啪给张作霖来了几个嘴巴呀，一头扎到于六怀里头，是泣不成声。六爷呀，你交的这叫什么朋友啊？他不是个人呐的，平时用言语挑逗我就假装不懂，趁着六爷不在家，他是贼胆子的的的，他非要。往后的话就不要说了，谁都明白。于六呢不辨真假，一看这二篮子上衣都没了，裤腰带也开了，一瞅张作霖在这站着，心说这是真的，肯定是真的。年轻人看着我这小老婆有几分姿色，动了心了。哎呦，我怎么没料到这点呢？他往前紧走两步，把巴掌扬起来，不容分说，哇哇哇哇哇哇，先给张作霖来了六个嘴巴，紧跟着咚咚又来俩电炮，绑起来，把张作霖给捆起来了。那位说张作霖能言善讲，怎么不说话呀？闹了半天气的张作霖腿都软了，心说这娘们可真毒，拿屎亏的往我脑袋上扣，反咬一口啊。于六啊，你那么聪明，你可不能上他的当。他满以为于六呢得问清楚了，没想到过来就抽自己的嘴巴，不容分说给捆起来了。 张作霖气性大呀，气堵咽喉，一句话也没说出来。等捆上了，张作霖反过这个劲儿来了：“六爷，六爷，能不能允许我说几句？能不能允许我解释解释？你解释个屁！你不是人！张后院去，张后院，把他绑到老榆树上。”这么一吵吵，于六全家的人，连使唤的那些人全赶来了，好几十号。一看东家气得暴跳如雷，把张作霖在夫人那屋给瞪出来。一听夫人念念有词，在屋里一个劲儿的哭，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不明真相的人用手点着张作霖：“你他妈真不是个人，你是个禽兽啊！你这种东西，打打，该打。”张作霖浑身是口，难以分辨。等绑到树上了，张作霖那就不闲着了：“六爷，您不让我说，我也得说，我冤枉，我冤呐！不是那么回事啊，是夫人把我找来的，说你临走的时候留下话，让我帮着他算账，我这才来的。谁知道夫人可能是喝多了，有意调戏我，我冤呐！”你说谁信呢这个事儿？这于六用手点指张作霖：“你说什么？我夫人调戏你？你可真能编瞎话呀！来来来，把鞭子给我拿来，成！”张作霖怎么解释，于六也不信了。最后把张作霖衣服扒光了，咱可说得清楚，快过年了。滴水成冰，吐口唾沫掉地上都得摔碎了。这要把衣服给扒光了，北方这一溜谁受得了啊？尤其是深更半夜呀，把张作霖衣服扒光了，于六告诉去到井台给我打水，往身上泼凉水，我叫他穿雨衣。他不知怎么解恨好了，一会儿凉水一盆一盆端来了，一桶一桶拎来了，哗哗哗往张作霖身上浇啊，一边浇凉水一边拿鞭子抽，那真是抽到身上就一道口子，张作霖就觉着万把钢刀扎心，时间不大，身上就麻木了，光听见啪啪的声音，不知道打谁，连知觉都没了。张作霖又生气又难过又后悔呀，百感交集，再加上揍再加上动，脑袋嗡了一声就失去了知觉。可张作霖平常对待人可不错，上上下下的人呢对张作霖印象挺好，一他懂人情，二张作霖财神可不黑，你看他攒不了多少钱，什么原因呢？舍得花钱。所以这些仆人呢迫于东家的命令不得不动手，实质上手底下也留着点情呢。一看时间不短了，张作霖都昏过去了，那管事的过来了，东家气大伤身，你看院里这么冷，您到屋歇歇吧，咱们慢慢再说，东家他到屋歇歇吧。不行，动他，给我绑着，一会儿接茶走。这于六一转身进了屋了，哎呦，二篮子过来扑到怀里，他得不得得不得，编的全是瞎话，说张作霖平时就没安好心，有时候你不在家他就往我这屋出溜，说一些淫词浪语啊，我都假装不懂，我也不敢跟六爷您说，我怕您生气呀。 哪知道这小子得寸进尺，这胆子越来越大，色胆包天，今天居然闯到我屋里头，赖着不走了。
别说了，别说了。
于六这只也有点后悔，心说看来救什么也不能救人，他妈这种人是狼心狗肺，我岂能饶他呀？等我出了气之后，把他送到官府治罪，非买他个死罪不可，不然的话我这口气出不来。他在屋咱不说，咱说那管家和手下的人，这帮人呢同情张作霖。为什么同情呢？两方面。一，他们本宅这个女主人不地道，人所共知。第二，大伙也没看见怎么回事，究竟怪谁呀？单巴掌拍不响，事从两来呀。那二篮子就那么冰清玉骨啊，谁信呢？鬼才信呢。就即使张作霖酒后乱性，有不轨的行为，恐怕这年轻人呢也在所难免，打一顿就得了呗，真哥还要他的命吗？可大伙一商议，救不了张作霖。于六那脾气也挺暴啊，就凭我们这个身份，说话跟不说一样啊。怎么办？给老长头送信儿去吧。老长头是张作霖的干爹，跟于六爷处的也不错，也背不住能救了张作霖。那管事的背着于六不知道，到了豆腐房见着常泽春。老爷子快去，老嘎子要没命了。
啊，
为什么？是这么回事。咱们一边走一边说，快去快去。
哎呦我的天哪，不能啊，老嘎子不是那个人呐，我太了解他了，他怎么能做这种事儿？哎呀，这
老头连鞋都穿不上，披着皮袄，戴着老羊皮的帽子，一溜风到了于宅。这时候于六也歇个乏来了，来到院里头，喝令手下人接茬打。正在这时，老长头到了，扑通就跪在于六的面前。
六爷，六爷饶命啊，六爷呀，老嘎子可不是那个人呐，六爷开恩呐，别打了，再打非把他打死不可，就这么动也得把他动死。六爷修好积德，您了开恩呐，我给您跪下了。
这于六正在气头上，看看老长头，他把脚一跺，我老长头，你说你怎么救这么个白眼狼啊？我也瞎眼，你也瞎眼，你怎么说不能呢？我亲眼目睹，这还错得了吗？像这种不是人的东西，我不教训他能行吗？哎，
六爷呀，就即使作霖一时糊涂做了错事，他也没犯死罪呀。人命可关天，再者一说快过年了，你也得图个顺序，要在年根底下，在你们家死口人，这玩意也不吉利呀。如果六爷赏脸把他交给我，过三过五让他给您赔个不是，您看怎么样？
于六也不糊涂，于六一想，老长头说的有理，人命关天呐，这要死到我们家里，在官府也不好交代，起码我得破费点钱，上下打点人情啊。算了，所以于六沉吟半晌，这才点头，来，算他捡个便宜，把他发了。人们赶紧过去，把张作霖在树上给放下来了。张作霖什么不懂了，身上都冻僵了，全是伤了，把老长头给疼的，大皮帽子给他戴上， 大皮袄给他围上，抱着张作霖又晃荡又吆喝：“老疙瘩，老疙瘩，老疙瘩！”
行，缓过来了，老疙瘩，你睁睁眼呐！
仗着岁数好，张作霖迷迷糊糊把眼睁开，
一看是干爹。老人家，您怎么来了？
孩子，你怎么了你？哎呀，我说你点什么好呢？
孩子，六爷把你饶了，跟我回家吧。你给六爷赔个不是，认个错，说句软和话啊，孩子，听我的。
干爹，我没有错啊。
哎，你怎么这么犟啊？不管有没有错，你认个不是算得了什么呢？啊，好孩子，别让我为难。
说着话，把张作霖扶起来。张作霖看了看于六，就说了一个字：
冤。
我冤啊！于六就一激灵，心说他妈这小子真犟，这妈不怕揍。
但是话一出口不能往回收了，就这样，老长头把张作霖背回豆腐房，等到家之后放在热炕头上给盖上被窝，盛了两碗热乎乎的豆腐浆给他灌下去，一看身上全是伤了，又找来刀伤药给他擦抹上，包扎好了。张作霖心中暗想：臭娘们，于六啊，于六，你太不够意思了，我张作霖可没吃过这亏呀，我这口气我出不来呀。有道是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，有恩必报，是有仇不饶。